诗篇六十八篇是胜利之歌，这铭文写的是大卫的诗歌，大卫的诗歌，大卫真是会唱歌，大卫真是知道感恩，这是一个胜利之歌。他看到神的工作，神的作为的胜利，神旨意的胜利，所以他不断的感恩，他是真正认识这位神。第一句话你看，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，这句话你就应该想起来，那个宁禄了不起，他聚集人，他把人都大家都聚在一起，咱们在施拿，咱们哪儿也不去，我们就在施拿，我们建一个城，建一个塔，我们来拜我的神。结果神变乱他们的口音，四散。神要让仇敌四散，简单的不得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聚集，你怎么，你打他他也不散，你赶他走他也不散，怎么办？神一变乱，他不散也得散，是不是？说话一句都不懂，彼此之间语言不通，那在一起干什么？没有意思了，只能分散。变乱以后，那就是分散，就分散了。所以这不是神的大能，这是神变乱口音，使仇敌四散，散了一个都不在一起了，因为谁说话也不懂。叫他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，不但四散，而且都跑掉了。恨了，恨了，恨神了，他们是被驱逐，如同这个烟呢被风吹散一样，整个人散掉了。你都不用打他，你也不用骂他，他自然就散掉了。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，四散，而且像风一样的就被吹散了。恶人见神的面而笑话，如同蜡被火融化，这就是恶人的光景。所以这个第一段里告诉我们，神对恶人是如何，神对义人是如何，恶人义人完全不同的结果。恶人四散，恶人被神赶散，恶人神有办法来治他，所以见神的面都不敢见面了，赶紧消化，就好像蜡被融化一样。义人呢，义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你看这是两个完全极端，义人是什么？被神欢喜，神感恩，向神感恩赞美，所以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为什么？因神的救恩呢、啊、他们得到了神的救恩，他们当然欢喜快乐。恶人呢、啊、不要拒绝救恩，自己造一个塔，塔顶通天，这个塔就是拜别神。所以啊，洪水以后啊，人类就已经堕落。洪水以后，韩的后代生了这么个宁禄，而且最早立国，你看那了不起。所以说神就把他打下来，神用简单的办法变乱就把他打下来了，打下来让他造不成。所以他像蜡被火融化一样，蜡火融化整个都消化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义人呢、啊、就不同了，义人必然欢喜，感谢神，我们是神的后代，在神面前高兴欢乐感恩，因为得到了主的救恩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，歌颂神的名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神的名是最高的，神的名是神，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的名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，所以我们要称赞他的名。还有呢，为那坐车行旷野的修平道路，谁坐车呀？神。以色列人在哪里，神就在哪里。以色列人经过旷野，神也经过旷野。有的叫神坐车，坐车我们知道怎么，就是神坐基路伯飞行，有人借着风的翅膀飞行，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他是坐车行过旷野的路程，所以呢大家快乐，为他们，为那一个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，因为主要往这里走，你要修平大路。他的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你说这感恩呢、啊、感恩不尽。我们的神他是坐着基路伯飞行，神在他的圣所，下面就告诉你神恩待什么人，神祝福什么人。 那就是困苦的人，一切困苦人都在他面前蒙恩。这里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真源者，叫孤独的有家，叫被囚的出来享福，但是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。这个是完全的不同。悖逆的是谁？那就是在旷野悖逆，跟神又哭又闹，跟摩西又哭又闹，最后倒闭旷野，这就是悖逆的人。悖逆人最后就都倒闭旷野，死在旷野，进不了迦南美地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，是蒙恩的人，是孤儿，是寡妇，就表示是困苦的人，是被囚的人，但是主都让你出来享福。只有叛逆悖逆的人，就是这些人不肯进迦南，一直跟神闹，跟摩西闹，最后呢就是倒闭旷野。这是第一段，第一段一到六节，一到六节就是显明神的公义，神的得胜。底下七节开始，七节到十八节，七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是困苦人蒙恩赞美，唱出神的全能。这段很长，但这段都告诉你什么人蒙恩，还是困苦人蒙恩。困苦人啊，困苦人最后要歌唱神，要赞美神，赞美神的大能，神的全能。我们看一下七节开始，神啊，你曾在你的百姓前路出来，曾在前面行路，在旷野行走，那时地见了神的面而震动，天也落雨，就是说神经过的地方都有震动，天也落雨。那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那里，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，神啊，你降下大雨，在西乃山啊，神曾经降大雨，你产业以色列的民，疲乏的时候，你使他坚固。所以以色列人走行程啊，有的时候也疲乏，但神使他坚固。神亲自赐福，一路上都有神的恩典。以色列人又哭又闹，但神都帮助他们。你的会众住在其中，神啊，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。所以底下一段还是讲神的恩典给困苦人，所以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困苦人，但是神的恩典就多得不得了。底下就是以色列一直出埃及走灵程，主发命令，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，就是米利安啊，带领百姓啊，这些个妇女不是蒙恩吗？成了一个大群，而且是传好信息的，他们会歌唱，会赞美，会传福音，是传好信息的。你看成了大群。所以我们看幕后的时代，是在信主姊妹特多，比弟兄多得多，有的时候有弟兄，有的连个弟兄都没有。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呢、传好信息成了大群，统兵的君王都逃跑了。那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快到了红海了，君王逃跑，逃跑啊，也追赶呢、在家等候的妇女分送所夺的。所以这里就是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以后看见神的恩待，使这个统兵的君王逃跑逃跑，最后逃到哪里、逃到红海里头去了。他们以为追以色列能够追得上，结果是进了红海了，整个被淹没了，是这样光景。还有一个呢，也代表就是大卫曾经打亚玛利人，打亚玛利人的时候能够最后得到了许多的掳物，所以他说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，就是能够在家等候的妇女，代表这些妇女他们没有出去打仗，他们做守望者，祷告祷告，等候等候。所以下面两节也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十三节前面就告诉你分受所夺的礼物，所以大卫就是一定坚持平均分。当时有些匪徒啊， 有些人不明不白的人呢，他们不赞成。我们多分点都好，我们去打仗，不要分，不分给他们。大卫说什么？一定分，不但分给每一个人，而且分给周围的人都分，均分。以后就变成了律例典章。这就是在撒母耳上的三十章提。所以那在家等候的妇女呢，也分受掳物，有享受。在家等候的人什么人呢？就是祷告的人，等候，在家里等候。等候的时候是什么光景呢？就是十三节，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，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，又像翎毛镀黄金一般。翅膀就是能飞呀，我们做守望者都能飞呀。你做守望者，你不要白做。你做守望者，你祷告祷告，你的翅膀不是白银就是黄金。它是形容这个翅膀，翅膀这么美丽啊，好像有白银黄金。白银是什么呀？白银是爱心，黄金是信心。所以祷告的人一定有爱心有信心。你没有爱心没有信心，你祷告什么？你求什么？要蛮有爱心蛮有信心，这样的祷告就好比镀了白银镀了黄金一般。这样的蒙恩，底下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，这是神的大能。神的大能，以色列一路走临城的时候能够赶散许多的王啊，亚玛力王西红啊，巴沙恶，不管什么王，通通的把他们赶散。所以这里就形容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，好比什么势如飘雪在山门，就好比是他们的这个全能啊，好像啊这个使得仇敌都分散了，势如破竹。这一句成语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仇敌整个的像好像飘雪在山门一样，就好像力量这么大，使仇敌整个散掉，好像势如破竹。底下再一段就讲到巴山山，这一段就是我们要看重神的山胜过一切。巴山山是神的山，这什么意思？曾经以色列经过这个地方是神的山，但是呢巴山山它不是神住的山。神住的山是什么山？在开头是西乃山，西乃山以后就是锡安山了，来到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。神住的山那是最要紧，所以说巴山山你是神的山，你是多峰多岭的山。多峰多岭的山呢、啊？你为何斜看神所住的山呢？什么叫斜看呢？就是藐视的意思，藐视。我这个山多了不起啊，夸奖自己的山，所以才会斜看神的山。耶和华必住在这山直到永远。这个山就是后来就是锡安山，锡安山是神所住永远居住的所在，所以耶和华必住在这山直到永远。所以哪里也不住，就是这个山。所以说你不应该藐视瞧不起的意思。神的车辇呢，累万银钱，那就是指着神的工作。神走路，神的车有累万银钱，千千万万的车，主在其中，好像在西乃山一样。所以开头是在西乃山，没错。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然后呢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。这个又是讲到主耶稣了。主耶稣升上高天，实际是天降下来，先降下来，以后又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。最后是把什么来了？掳掠仇敌，战胜了仇敌，最后就是把圣灵赐下来。主耶稣不是圣灵赐下来，他在人间，就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。那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曾经是受到了人间的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，我们的感恩的心，神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受到了，叫耶和华可以与他们同住。跟谁同住？主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，以后升到高天，现在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。 主已经在高天了，主已经在神的右边了，怎么和我们同住？借着圣灵。所以圣灵降下来，圣经告诉我们是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住。所以这一段就结束，就是到十八节，到十八节以后又一段，就十九节。我们看十九节，十九节到二十节啊，十九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短，这段短，大家看啊，十九到二十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感恩称颂神。我们常常有重担，我们常常前面的路走不过去，但是我们那处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他担当，他体贴，他关心，就是拯救我们的人，所以应当称颂。你有没有称颂？你能走到今天是神的恩典呐、啊！你要称颂神，应当赞美神，就是为我们实行诸般救恩的神。人能够脱离死亡，是在乎耶和华。没有耶和华，你一步走不了。所以我们走到今天，我们要感谢，要感恩，要称颂，是神的作为，是他眷顾我们，得胜夸胜，全地复兴。十九到二十，得胜夸胜，是主把你带过来，他是实行诸般救恩的神，就是你多少次在属灵的道路你走不过去，神把你实行诸般的救恩，把你带过来。诸般的救恩呢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诸般的救恩主都把我们带过来了，而且你能够脱离死亡，也在乎耶和华。没有主早死掉了，没有主还有你吗？所以要感恩，要赞美，所以得胜夸胜，全地复兴。所以他盼望的是全地得到大复兴，真能复兴在后面。所以说有得胜夸胜，怎么得胜夸胜？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。哎呀，你就知道的，你以为是你走过来的，是神背你过来的，他背负你的重担呢、啊。你的重担现在很多，很压得好厉害呀，但是他背负我们的重担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你有没有称颂？哎呀，我忘了，是不是都没有好好的称颂？要称颂啊，要赞美啊。哎，你今天能够做这么好的吃的，做饭给我们吃，恩典呐、啊，是恩典呐、啊。哎，你越做越好，做得好是恩典，所以样样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说是应当称颂的，就是要赞美，多多感恩。你从内心里要这样感恩，而且他是为我们实行诸般救恩的神，诸般的救恩，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十字架，许多的痛苦。主的诸般的救恩都把你带过来了，怎么带过来？十字架的恩典，救恩呢，就是十字架的恩典。人那个脱离死亡，在乎耶和华，还活到今天，是不是在乎耶和华？没耶和华早就不在人间了。感谢主，就这是一小段，所以要歌颂，得胜夸胜，全地复兴，要感恩赞美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，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蒙恩。十一章二十八节，这一节也是告诉我们主的救恩的完美，也是他给我们预备的安息的所在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不就是你我吗？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就来吧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你只要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这是救恩的安息，也代表神给我们的十字架的安息。真的背十字架，主会让你心里得安息，因为是你要负主的轭，要学主的样式，就能够享安息。所以这一段 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彼得前书五章八九两节，那就是要警醒，你们要警醒，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魔鬼啊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你们坚固的信念抵挡他，你就能够得胜。所以许多的在世的人他们都经历了，所以我们也要经历。这就是彼得前书五章第五章八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的恩典，务要警醒，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，要认识我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。他是寻找什么？寻找可吞吃的人，看你是不是可吞吃的人。你不警醒，那就是可吞吃的人。所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所以彼得勉励要警醒，要谨守。那赐诸般救恩的神，曾在基督耶稣里使你得享他永远的福，永远的这个荣耀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亲自的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一直到十一节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这一段我们要牢牢记住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的仇敌随时随地都在什么，在寻找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不要做一个可吞吃的人，让他找不到你，吞吃不了你。可吞吃人就是不警醒，不谨守，随随便便，那可能就要被他吞吃了。所以这些话很重要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的警醒，要警醒才行。不是二十一到二十七，主使被掳的归回。二十一到二十七啊，这是又一段啊。这一段他说，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，就是那常犯罪人之法顶。你看神的能力多大，把仇敌头都把它打碎。主说，我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圣海而回，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有能力，神要使被掳的归回，从不同的地方，从巴山而归，从圣山而回，使他们打碎仇敌，你的脚踹在雪中，那就是把仇敌都打碎了，甚至能够战胜仇敌，好像能够在雪中，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，就是说你的狗都能够沾这个血，就是得胜的意思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是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，进入圣所。下面就看见神的得胜，这不是打破仇敌吗？那个掳掠仇敌，下面你看是怎么掳掠仇敌，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，歌唱的行在前面，作乐的随在后面，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，这些都是乐队啊，许多的童女在击鼓。以色列的源头，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，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。所以说，你说说这些个歌唱赞美的人，他们在赞美，赞美什么？赞美被掳归回，赞美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能够使得被掳的归回。所以，而且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，什么是以色列的源头？所以在诗篇八十七篇第七节就告诉，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歌唱赞美，因为以色列的神是我们的源头。是我们的源头，所以说诗篇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就这个很简单。诗篇八十七篇，八十七篇，八十七篇的最后一节， 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，那意思说你是我的全员，是我的全员的源头。所以他歌唱跳舞为什么要歌唱呢？因为找到了源头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蒙亚知道这个源头的意思，就水流不完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个都是个泉源，就给你一直在泉源那里头。所以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也告诉你是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啊，来歌唱赞美神，在各个支派中来歌颂主神。底下是什么人唱？你看啊，下面有这么几种人唱歌，因为当在各会中来称颂主神，在那里就是告诉你歌唱的人是什么人，有统领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，他必须到，因为便雅悯是最小的一个，所以为什么叫小便雅悯呢？就表明最小的他竟然能够领头，他是统管他们的，是谁呀？小便雅悯啊，所以我们要大家做小便雅悯。还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，犹大也是不被蒙恩的人，本来犯罪，后来彻底痛悔，所以他是领首的，他也是领首的，所以他是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，就是一同来歌唱赞美神。还有两等人，西布伦的首领和纳弗塔利的首领。为什么提这个？西布伦的首领、纳弗塔利的首领有什么特点？那就是在这个士师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，西布伦的首领、纳弗塔利首领，这两个是最宝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底波拉的领导之下，巴拉的带领之下，所以多少啊，一万军队，是不是一万？他们竟然上了塔波山以后，下来以后大大的得胜，战胜了仇敌，他们被称为是拼命的敢死队，他们称为，所以说 就是因此而出名。所以这两队也是歌唱的。那么这几个人为什么提？因为他们使得被掳的归回。所以前面告诉你被掳的归回怎么归回啊，有这么强大的军队，底波拉带领，巴拉率领，起一起下山，就能够战胜了西西拉，战胜了仇敌。雅意呢是个妇女，也能够战胜了西西拉，这么奇妙的作为，这都是靠神而得胜。所以要歌唱要赞美。为什么要歌唱？因为已经战胜了，是被掳的归回了，所以在各个会中称颂主神，在各个会中称颂。在那里有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都是军人，是不是？都是这个很棒的军人。当时是底波拉是做首领，他是士师，神立他做士师，他每天都审判百姓，他就把巴拉的这个军队带到哪里？塔波山，在山上能够好好的洁净自己。塔波山的原文就是你要洁净，你要洁净，所以他就结果这个军队是大大的得胜。所以说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，能够得胜，就是被掳的归回，就是21到27底下最后一段，28到35这一段，就是称颂归荣要与神，赐下全地的大福气，赐下全地的大福气，称颂归荣与神，归荣耀与神，赐全地的大福气。那这是国度的来到，全地的大福气是什么？是国度的荣耀来到。那这一篇实在太美了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，28到35，以色列能力是神所赐的。当然了，没有神就没有能力。神啊，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事。我们也要这样祷告，求主坚固，坚固啊，让我们一直要坚固。 因为你耶路撒冷的殿，列王因为这个殿，为什么？这个殿是满了神的荣耀，这个殿列国列王都来进贡，所以下面说列王必带着贡物来献给你。献给谁呀？献给神的殿。是求你赐贺芦地中的野兽和穷公牛。这就告诉你，一面是带着贡物来献给神，一面也求神赐着野牛，赐着野兽，把野兽野牛的权势彻底的斥责，并列邦中的牛犊，把银块，什么是银块？就是他们的偶像啊，偶像的这个碎片都揣在脚下。神已经啊赶散了好征战的列邦，所以这些好征战的列邦最后剩下的就是银块，都是破碎的东西，就是表示神的荣耀的全能的荣耀，全能的大能的力量，甚至也是列国人都降服，表示神彰显他的大能力，而且呢使列国都降服。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，这不是奇妙吗？使他们都来降服，都来臣服在神的面前。古时人急忙的来举手祷告，古时人都要蒙恩了。世上的列国呀，你们要向神歌唱，愿你们歌颂主，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。歌颂谁呀？歌颂这位主，他是自古来，他是驾行在诸天之上。我们神多么大的权能，不是一个天，诸天之上，神亲自驾行，神亲自在其中行走。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。哇，这个极大的声音怎么形容？这个极大的声音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出埃及十九章的十六节让我们看到，当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大得不得了，吓得简直连摩西都说我都震惊，百姓更是吓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亲自降临，声音大得不得了。所以说我们就不找了，你去看看就知道，出埃及十九章，十九章十六节以后就看到，就神亲自，因为神要降临西乃山要给以色列看，就是让他们知道神，认识神，而且敬畏神，就是这个目的。所以说这个声音 好了不起，所以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，能力归给神，他的威荣是在以色列以上啊！这个能力大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请看一段圣经，就是以西结书第一章，以西结第一章，第一章这里提到二十四节，我们不多看啊，一章的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个四活物它彼此之间有震动，四活物翅膀相撞也有震动，所以说它行走的时候这声音也是大得不得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连活物行走震动都大，何况我们的神行走。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听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，又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你像三种声音，看见没有？这三种声音都是很大的震动，大水的声音，全能者的声音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活物站住的时候便把翅膀垂下，就没有声音了。需要声音的时候就厉害的不得了，轰轰的声音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翅膀互相之间相碰触有声音， 有这个声音，这个活物的像军队一样全能者的声音，翅膀的声音，互相相闯的声音，这么大的声音。所以这里也告诉你，你说这个声音大到什么程度，看一下这里说它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。大家看里面这个声音啊，就是告诉你让我们认识神的全能，认识神的全能。所以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，归给神。而且呢，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，认识神的威荣。你的能力是在穹苍，神啊，你从什么圣所显为可畏。神就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。以色列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最后就是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他是以色列的神，是将力量全能赐给百姓的，赐给百姓，所以让百姓认识神。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，在西乃山的时候，神多次借着摩西让百姓认识神，后来他们害怕，他们求摩西，你跟神说话吧，别让我们直接我们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以色列真的认识神，神的全能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他的威荣是在以色列之上，他的能力是在穹苍，穹苍威荣都是在神的。穹苍就是整个的万有，这个宇宙，是不是？显出神的威荣，神的能力。所以你从圣所显为可畏，可畏就知道，是很可怕，但是也是敬畏。以色列神是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，感谢神，神把力量也同样的赐给他百姓，所以神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这个情况什么？这个情况就是遍地大复兴要来到，遍地大复兴，所以。有一天这个荣耀要充满了普天下，世上的列国列邦都向神歌唱。愿神愿你们歌颂王，歌颂了自古驾行在诸天之上的主。所以他发出声音好像极大的声音，所以这几句话让我们多思想，就认识了我们的神，叫人真正能够听见看见那个声位，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，要有一个惧怕的心，不是随随便便。所以他向我们是这样的，让我们认识他。所以世上的烈火都臣服在神的面前，都臣服，除非你不要神，自走自己的路。所以不然的话，连烈国烈邦都臣服在神的面前，都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说神是何等可畏的神，爱我们，宝贝我们，而且把能力威荣也赐给我们。最后就讲的他是显可畏，以色列神是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。不但神有全能，我们信主人也有全能，这点你要相信。因为神把能力这个和威荣赐给我们了，我们所以没有，因为我们不会运用，让我们不够敬畏神。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这位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敬拜主，我们好好的谦卑，我们好好的认罪悔改，我们追求圣洁，神一定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能力。这个力量能力是超过一切的，有全能，这是神说的，所以你要相信。前面讲的他的全能，后面讲的他把这个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百姓，不就是我们吗？我们所以没有，因为我们不会运用，我们不够敬畏神，我们随随便便，所以也没有能力。所以求神让我们敬畏他，让我们真的爱他，让我们渴慕他，让我们真的满有神给我们的力量和能力。 都赐给我们，我们能够战胜魔鬼，那个战胜撒旦，战胜一切抵挡神的仇敌，都能够战胜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大有权威的神，大有荣耀的神。他声音响起来，那就跟在飞机上你听见那个声音一样，那个声音多大，因为震动的厉害嘛。所以飞机的声音，你说话非得大声，你不大声你也听不见我，我也听不见你。所以今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真的敬畏他，更加的爱他，以色列的源头而来的，让我们天天要从以色列的源头而来，让我们天天知道神就是我们的源头，你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来歌唱来赞美神。所以这些个都被纪念，四世纪的事情现在都提到，纳弗塔利的首领，希伯伦的首领，这都是敢死队，叫做拼命敢死，他们是大有全能，所以说出了名了。所以说神纪念，神纪念，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爱主，神都纪念，做小便雅悯，做犹大，都是被纪念。特别是底波拉的军队，在四世纪的第五章，专门这一章就讲到底波拉的军队，他们是怎么样的蒙恩。他们不但是这个拼命敢死，而且是甘心牺牲自己，是甘心牺牲自己。还有一点，一共是三点，我记得，一个是拼命敢死，一个是甘心牺牲，还有一个是，所以底波拉的军队是出了名的，因为他们实实在在是这样的舍己牺牲，甘心牺牲，就到此。